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主内家人、主内同工、主内平安，我是周小静牧师。今天我的讲题是我看见复活主，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20章1到18节。在约翰福音，神迹是被称为记号 signs， 基督复活是我们信仰最大的一个神迹。有一位新约学者陶特 C.H. Doe， 他说对约翰来讲，一个记号不是一个神迹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事迹。耶稣的每一个神迹背后都有他的象征意义的。那么在约翰的笔下，主复活的象征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是两个字，看见。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用的是和合本，约翰福音20章1到18节。在这一段的经文呢，看见是密集的出现，在希腊文里面它出现了7次，虽然它用的字不同，但是中文都一律翻译作看见。让我们现在一起进入时光的隧道，去到耶稣基督复活的现场，他要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第一节，7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看见黑暗中的光。第一节提到7日的头一日，天还昏黑的时候，主已经复活了。天还黑讲的似乎是标示一个时间，在约翰福音的神学里面，黑夜其实是一种很深刻的一个象征符号，来表达属灵的黑暗的。它是一个隐喻的修辞，当约翰一提到黑夜呢，随即会暗示不同的属灵黑暗就会出现了。比如最明显的黑暗就是人的罪，例如犹大，他是在夜间离开最后的晚餐，然后呢就用30两的银钱和亲吻出卖了主。彼得呢？彼得也是在夜间的炭火，他在炉边取暖的时候3次不认主。黑暗就是罪。那另外一种属灵的黑暗是什么呢？在约翰的笔下呢，是心眼闭塞，认不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比如夜间来找耶稣的尼哥底母，他以为耶稣只是一位伟大的老师。还有呢，天还黑的时候要来高抹耶稣尸体的抹大拉玛利亚，他还没有意识到耶稣第3天会复活的事实。他一见坟墓口的大石被挪开，几乎立即就断定尸体是被搬走了，所以他就跑出去通知门徒。而两个门徒要到亲眼看见空坟、细麻布和裹头巾的时候才相信主复活。所以心眼闭塞就是看不见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这种的心眼闭塞也是属灵的黑暗。当每次黑夜出现的时候，耶稣呢就会提到光明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去看看尼哥底母和瞎子开眼的记载，我在这里就不说了。那天还黑对我们今日信徒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在第二节里面，我们看见黑暗中的光。今天其实我们眼见还有很多的黑暗的，有我们自己的罪，又被别人的罪所伤害，还有社会当中的罪，例如不时在新闻看见不顾人或动物的生命，漠视贫穷，剥削被遗忘的人，还有知善不行等等，这些都让持守公义良善的神哀伤。在撒旦掌权的黑暗当中，他进一步让钱财、权力、仇恨和不义的歪念闭塞着人的心眼。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宣称自己是世界的光，跟着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能胜过光。弟兄姊妹， 你现在是否正经历着属灵黑夜呢？这个属灵黑夜是否正让你现在最终不能自拔，不能自救，甚至因为贪图最终之乐而让你远离神，不敢再面对神呢？请你马上回转，转眼仰望耶稣。我曾经在一个复活节的复活剧里面，就有一幕是这样的，耶稣面对出卖他的彼得，然后导演就加了一句的对白，耶稣就对很羞愧的彼得说，十字架本来就是要接受不可原谅的东西，并使之原谅，这就是恩典，这是来自我的，所以你在我眼中永远是我的。当然这是导演的对白，其实如果你看经文的时候，耶稣对出卖他的彼得还是有那种完全的一种的接纳。所以如果你的属灵黑夜是因着对前路、对社会或局势的黑不见底而觉得好像看不到神，请你留意第一节，主在天还昏黑的时候已经复活，他掌管我们的生命，他也掌管这个世界的局势。纵然我们有时候也觉得在最终好像对不起主的时候，主耶稣他还是以他的恩典来接纳我们，帮助我们来活出他的生命。耶稣在坟墓里面的两个晚上也是全世界最黑暗的时候，你看当时所有的门徒都四散惊惧害怕，也有彼得因为出卖主，自己的内心都陷入了痛苦的属灵黑夜。今日当全世界人在各样黑暗当中受苦，承受死亡的诅咒的时候，复活的意义就是上帝的恩典，在人还不知道，仍然在极度恐惧、绝望，甚至是对神有很多的愧疚的感觉的时候，神奇妙的工作原来已经做成。就好像刚才复活节的这个对白，就是说你永远是我的，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代赎，我们已经是他的儿女，他会接纳我们，并愿意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让圣灵擦亮信心的眼睛，看见基督复活的光辉，让基督的能力和恩典覆庇我们，在这充满荆棘满途的天路上，当黑暗再一次笼罩我们的时候，挑战你信心的时候，信心会引导你经过黑暗，进到光明当中。因为在黑暗中，耶稣仍然跟你同行，他就是你的光。不论你去到哪里，光就像星星一样继续照耀着你，而你也永远也是他的。约翰记载主复活后，首先亲自开启门徒的心眼，特别是他两个门徒还有玛利亚的心眼，看见这位复活主在天还黑的时候，原来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已得胜全人类的罪和死亡的黑暗权势，不再有黑暗，只有光明。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看见黑暗中的光，就是耶稣基督。第二点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看见而信，信而看见。在一到十节，我们看见很多耶稣复活的人证和物证，这些都可以说是复活的记号。让我们来数一数，你看到哪一些的人证物证哈？物证呢，有空的坟墓、细麻布和裹头巾。人证呢，有抹大拉玛利亚、耶稣最亲近的门徒彼得和约翰。我们信仰的记号就是空坟墓，耶稣不在里面，他复活了。耶稣他不只是伟大的人物，他乃是复活的神的儿子。2000几年来都找不到耶稣尸体是历史的事实，虽然有很多的谣言，例如在马太福音记载宗教领袖贿赂了兵丁，说尸体是被门徒偷走了。因为根据研究，在当时的背景哈，原来盗墓是很平常的事， 甚至有罗马皇帝格利丢，他立法要将盗墓者判处死刑的。但我们知道，当时门徒自己都怕到四散又藏起来了，而且耶稣的坟墓有非常严密制度的罗马兵丁来看守的，所以盗墓虽然是平常，但是对耶稣的盗墓呢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而复活最具震撼性的另一个记号呢，是耶稣细麻布和裹头巾是原封不动的留了在坟墓的石台上，让彼得和约翰相信耶稣复活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深入的来看经文的习惯的？或者你看到有些经文你不明白的时候，会不会在旁边打一个问号呢？你觉得耶稣细麻布裹头巾原封不动的留了在坟墓的石台上，然后彼得和约翰看见就相信了，哎，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看见了就相信，哦，耶稣复活了呢？耶稣曾经叫拉撒路复活，记得吗？你会记得他从坟墓出来的时候，他全身是怎么样的？他还裹着细麻布裹头巾，是吧？但是耶稣的情况好特别哦，就是耶稣复活的身体呢，似乎是穿越了细麻布和裹头巾离开了坟墓，然后他的细麻布呢还是完整的这个人形的形状啊。那我们来研究一下，如果是盗墓者的所为，他并不会慢慢的来解开细麻布的偷尸，就算他解开了，他还会慢慢的把它恢复原状吗？不会的吧，因为他是盗墓者，还有罗马兵丁，他应该很怕的。就是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就算那些的罗马兵丁睡着了，然后他要偷也是要紧急很快的，他会不会慢慢解开，然后再慢慢的再包裹成一个耶稣身体的形状放着呢？那是不可能的吧。而且有一些研究推测呢，耶稣的尸体是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约翰就提过，尼哥底母他是带了100斤的墨药和沉香来裹耶稣的尸体的，在用这个细麻布里面哈，那层层的香料干了以后呢，是会让细麻布呢硬化的。所以退100步，那个盗墓者他真的要解开这个布条呢，都是非常费时哈，非常的干硬的哈，很难解开的。即使解开了，也绝不会再花时间一层层那么工整的来维持耶稣身体和头颅那个形状的。何况还有一点哦，这些的布和香料是很值得偷走的。因为那些的香料啊都可以去卖钱的，尼哥底母带了那么多香料来也是一个宝藏。所以对于耶稣的那个尸体那个盗墓呢，那个可能性是非常低的。而在那个图片里面我们会看见呢，香膏和细麻布呢很有可能呢就维持了耶稣的身体呢好像蛹形状，而裹头巾呢也是在另外一边卷着。耶稣身体复活之后，他就像蝴蝶破茧而出那样。而这种穿越的能力呢，在耶稣突然出现在门徒所在的紧闭楼房都是一致的，因为他复活的身体呢已经不受任何地上的那种的物质的东西阻隔的。大家如果要想看更多耶稣复活的研究呢，可以看铁证待判。现在这本书也出了新的，叫《新铁证待判》。那不论是蛹形状或者是摊平状，结论都是一样，耶稣呢他是穿透布条复活了，所以彼得和约翰一看见就相信了。我们要留意的是，三个目击证人对所看见的复活证物有不同的反应，其实呢就反映了他们对耶稣复活的信心的层次。玛利亚看见坟墓口石头挪开，她就马上断定，尸体一定是被偷走了。意思是她当时候对耶稣的复活是没有概念的。第五节，约翰先看见细麻布。第八节，到他真的去到的时候，他看见就信了。 那彼得呢？经文并没有记载他的反应，但是在第九节，约翰说，其实当时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话，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约翰这里的意思是，他们因为当刻看见了复活证物而相信主复活，但却不是反过来，因为信圣经的话而坚信主复活，期待他复活。所以这里圣经的意思指的当然是没有我们现在这本圣经了哈，啊，当时指的这个圣经意思呢，就是旧约对基督死里复活的一些的记载。而且不要忘记哦，耶稣也曾经跟他们提过自己三天之后会复活。所以经文借着三位对主复活的反应，要提醒今天的信徒，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自己的眼目上，还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你是先看见了才相信，还是先相信神的话，然后再看见神的工作和荣耀呢？我们大家都从来没有见过主，我们要先看见证据才来决志相信主，还是按着圣经先相信主，而再看见上帝复活大能的证据呢？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这是他在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八节所说的。他说，在二十章二十九节，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所以看见而相信，我们要打一个问号。然后基督复活的意义是要我们先相信而看见。所以当我们说你要看见而信吗？还是先信而看见神在你身上那种复活的大能，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呢？神复活的大能到今天仍然在不同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荣耀，每一个生命的改变就是神迹。在你的生命当中，神曾经给过你哪一些的记号，让你看见他的复活大能呢？即使是自觉很不堪的软弱或者不完美的地方，也可以见证神在你身上的大能，成为恩典的记号。在今天提倡眼见为实、以图像为证的时代，我们的眼目又容易被什么蒙蔽，以致看不清神的话、神的真理呢？人的眼目真的很有限的，所以今天无论你跟我遇见什么样的挑战，我们试一试少用我们的肉眼，而多用信心的眼睛去听、去跟圣经的话，然后你就会看见复活主在你身上的恩典记号，让你的生命都可以在困局当中像耶稣在层层布条当中破茧而出。最后一点是，你是被看见的。我们看十一到十八节有关看见的真理。上一段是复活主透过他遗留下来的细麻布和裹头巾，开启了两个门徒的眼睛，邀请他们有信心的飞跃，就是从看见而信到信而看见。而这段呢，是复活主透过让玛利亚看见天使和显现自己，来开启玛利亚的眼睛。耶稣选择向妇女第一次显现，是非常颠覆犹太人社会，因为妇女当时的地位是很低微的，而且被认为正宫是不可信。如果你看《生命记》十九章十五节，就说到二三个证人先有效的，所以《路加福音》就记载了门徒认为妇女报信主复活是一派胡言，直到有彼得、约翰见证是真的，主开启人的心眼，就一步一步的来解开。他首先让玛利亚看见两个天使，天使穿着白衣，好像耶稣登山变相时候啊那种的形容，这个衣服啊其实是发光的，这也是一个记号，代表天使的临在，代表他们要宣告一些属天的事情，跟耶稣降生的时候有天使临在报讯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把天地连接起来，有神的同在。他们宣布基督最后的胜利，基督得胜的死亡，废掉人间一切的冤仇和撕裂，在基督里得以和好。神子耶稣复活不是盗墓者所为， 耶稣从裹尸布穿越出来，连人间尽头的尽头的死亡都解决，那还有什么是他不能做到的呢？所以他借着天使在宣告胜利的明天等着我们。这个天黑还有什么可怕呢？这些的黑夜其实是暂时的。天使要宣告的是，从此信他的人可以靠着他的复活大能面对明天。但是玛利亚的心眼似乎还是闭塞了，玛利亚的情绪仍然是哀伤绝望。你看到经文提到四次哭的，玛利亚哭得很无助，她无助到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把空坟墓和复活连在一起，把眼前的景象呢当作了绝望，却不知她是第一个见证主从死里复活的大神迹。这有时候会不会也是我们的一个写照？有时候我们遇到突然而来的失去，我们就会有一种的理性突然之间有一点的断线了。比如我牧养过突然失去健康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挚爱的亲人或配偶突然离世，年轻人心中一直追逐的梦想好像突然失去了。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失去和悲伤，有时候都会被眼前的无助而覆盖，我们的理性好像断线，一时之间理性上好像玛利亚那样是很难把复活主的大能和盼望连在一起来看的。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今天耶稣也要问你，你现在为什么哭呢？耶稣怎么样回应玛利亚的哭呢？耶稣是叫他的名字，当时他们是用亚兰文口语去说话的，所以当耶稣一用亚兰文这个乡文乡音叫他玛利亚 Mariam 是亚兰文哈，玛利亚，玛利亚也用亚兰文来回复他拉波尼老师，突然之间他就认出主了。这个声音是很重要的，就好像耶稣所说的羊认得主人的声音。当玛利亚沉浸在无助忧伤当中，门徒在恐惧当中，多马在怀疑当中，或者我们今天对前路的迷茫也在很焦急的当中，主对应我们的情绪总是主动先来走进我们的身边接纳我们，并且也颁下他属天的安慰，愿你们平安。他也问我们，你为什么哭，是一种关顾人很好的一个方法哈。但是主他的工作不停止于安慰，而是他要在人属灵黑夜的光景当中，他要进一步的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的生命才有成长，帮助我们有新的视野，从过去进到未来。那主怎样帮助玛利亚开启心眼呢？天使和耶稣都问玛利亚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哭？玛利亚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你看经文，他说有人把主挪了去，不知道放了在哪里，他要取回。好，弟兄姊妹，到底玛利亚为什么哭？留意，他不是为耶稣的死在哭丧，而是主的身体被偷去。而他的哭也不是在哭主复活了好开心的眼泪，不是。他的哭要知道为什么哭，所以神问他你为什么哭，是主的身体被偷去，一直的在重复，所以他的心眼还是闭塞。神问他你为什么哭，耶稣就在他的面前，但是他里面有一个执迷，主的尸体被偷去，这就是他的心灵闭塞，心眼闭塞，他没有看见主耶稣原来就在他的面前，他一心就是要去高抹耶稣尸体，但是耶稣要帮他解开这个谜，这个执迷啊，解开他旧的思维。神已经复活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称呼玛利亚的名字，代表他认识他，让玛利亚想起过去我是怎么样来拯救你的。其实这个 Mariam 在旧约里面呢是米利安，摩西的姐姐 Mariam 呢，她其实那个名字有苦涩之意。主耶稣称呼她的名字不单单只是亲近的表现，而是让玛利亚想起我过去是怎么样拯救你的，你还记得吗？我在你身上曾经赶出7个鬼，你现在有新的生命，不再苦涩了。今日你 的生命在我的手中仍然有无限的可能和希望。耶稣称呼玛利亚的名字，要告诉她，她悲伤到看不见主，认不出主，不要紧，但是耶稣已经看见了她，并且认识她。在17节，耶稣要差遣他去门徒那里报好消息，这是耶稣给他新的使命。玛利亚的生命有了一个转变，他从恐慌、伤痛、尸体到18节，他跟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了，他已经看见复活的主。跟他第一次很惊慌的跟门徒说主的尸体被偷了，完全是两个人。他的改变是听见主叫他的名字，知道自己是被看见的，重新确立跟主亲密的关系，并且从主领受新的使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抓紧或执着一些已经逝去但是对你非常重要的人或事紧紧不放，一心要追回，并认定除了追回就无计可施，只能用自己方法悼念呢？对玛利亚来说，耶稣已经死了，一切没有可以挽回的地步了，他只能做的就是告诉耶稣表达自己对他的爱。现在连尸体都不见了，他就产生绝望，但是耶稣要开他的眼睛，我是死而复活的主。如果我们少了这种信心的视野，我们也会像玛利亚一样执着旧的东西，你就会看不到神仍然能够做新事的无限可能性，他能够扭转旧的局势，开一个新的局面，我们就会经验新事所带来的震撼，神一直在做工。当玛利亚要拉住耶稣，主再一次要玛利亚不要再留恋旧的事，耶稣说，我还没有见天父，耶稣仍然有新的事要做，他要升上去见他的父，也是你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的神。当听见耶稣说我的父我的神也是你的神你的父，我很感动，我可以感受耶稣的喜乐。因为三天之前的昏黑下午，在死前他痛苦的大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今天他的顺服上十字架，让他和全人类都得以跟独一真神和好，而且今天我们也可以跟着他称呼神做我的神我的阿爸父，这是何等的荣耀。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萤火虫那样带着一点的光芒，然后让人来看见主。你也愿意在复活节，或者是在我们一直在经历神复活大能的今天，你有没有听见主呼唤你的名字，也寻求他要给你的新使命？无论在哪里，天色怎么黑，这个光仍然可以成为他的见证。在路加福音2:12，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耶稣基督从生到死其实都是一个记号，是一个神迹，是他来拯救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认定，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点，我们要看见黑暗中的光。第二点，不要看见而信，而是信而看见。而最后，你是被看见的。愿主赐福你的生命，我们下次再见。
你当街里在神面前。